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播种，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？念这么几句残词啊，给您接演《大话刘罗锅》。要说起来呀、啊，干哪行哪业都不容易。您瞧人刘墉了吗？官都做得这么大了，文华殿大学士啊，左都御史，而且呢身份很高，老太后的干儿子，玉儿干殿下啊，就跟我们一样，做演员的来说，你干的是这行业，你就要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。我有一段时间呢，这方面做的就很差，人家都研究克隆啊，我也得研究克隆，研究了半年，我终于研究出来了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什么叫克隆啊？克隆就是复制。我们有一朋友，原来也是搞曲艺说相声，后来人家不干了，发明家了。现在发明什么呢？发明了这个楼道里那个灯啊，这个好啊，一进楼道里边那灯啊，不用去摁灯绳，一概全不用，哎，啪一声就能开，这是他发明的。有人以为这科学家发明，不是，这是说相声发明的。为什么呢？我是那个第一个受害者。怎么叫受害者啊？您不知道，他研究完了之后啊，就跟他们家楼道安了一个，然后那天跟我说，你今儿有功夫吗？我说没事儿，今晚上你上楼道去，让你瞧一个新鲜的东西。哎，我说行，我说那跟着去吧。晚上进楼道，黢黑一片。哎呦，我说怎么这么黑呀？这是啊？我说这灯绳跟哪儿了啊？开关呢？他你别管，别动啊，听着，啪，呵，灯亮了。他满脸得意，怎么样？看看我研究的成果。我说这怎么意思？这个啪一声响，灯就亮了。我说灯亮不亮我不管，你干嘛抽我一嘴巴呀？啊！我说这个黑灯瞎火的找不着这手，就无意中打着你了。我说这玩意儿没什么意思啊，要想干科学还得有这暴力倾向。我说我不干了，打这起回来呢就好好的说相声。能把这个职业干好也确实是不容易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功课很多，说学逗唱什么都得会啊。今天这个大话刘罗锅说的什么时候了呢？说的这年的三月份。三月份在北京城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。怎么呢？赶考的举子们都来了啊。三月份咱们讲过呀，三月份是北京挖臭沟的日子，所有的地下井地下水把这些个脏东西全得掏空，臭沟开举子来，天下的举子全都来了，来到北京城，一心想啊，考取一个好功名，能当个官儿。想法不一样，有的呢想当清官为民造福，有的呢想当赃官危害乡里。反正是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，但是这个宗旨都差不多，都想当官。这一年的主考是谁呢？嘿，主考可了不得啊！主考是这位和珅何大人。何大人今年主考要了百姓的命了。怎么呢？何大人这人呢，他是认钱不认人。你天大的文才，你要说给他上供，这钱不够，他也不答应。如果说您把钱给人家喂够了，那你自己点吧。我要状元，我要榜眼，我要探花，我打算怎么怎么着，或者干脆就直接卖您县官就得了。何大人都干得出来。在这次的举子当中，有一个河北的举子名叫李培元啊，文才出众啊，而且这小伙子往这一站气宇轩昂，唯一有一个遗憾，这个右眼睛啊失明了。但是呢看不出来啊，你乍看起来眼睛都一样，但是呢这个眼睛看不见东西，他要不说也没人知道。他自个儿还说了啊，你看我这个眼呢有点残疾啊，这个眼看得见，这个眼看不见。哎，这个茬儿让和珅逮着了。怎么呢？你是独眼龙啊？想我大清国取状元取榜眼取探花，哪能要你这样的独眼龙不能当状元啊？这么几句话把这位举子给说急了。大人您说的不对， 皇王有道，开科选举，选的是有这个知识、有才华的人。您不是选相貌，您选的我们要怎么能够为国效力啊？为百姓们去干实事儿。堂堂堂这么一说，把这位和珅呢给说急了。这个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最后考试关头，那他为什么要跟这位李培元说这种话呢？因为和珅呢家里有一个亲戚啊，和珅家的亲戚打算当今年的状元。和珅这意思呢，我拿好话跟你一说，你呀知难而退，以后呢投靠到我的手下，作为一个幕僚啊，我家中的亲客，我养着你就挺好。没想到这位李秀才根本不吃这一套。和珅一瞧，哼，好啊，敢跟我对着干，行嘞，跟我对着干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，你盯着吧。眼瞅着离着科考的日期是越来越近，李培元在这个店房里边每天是刻苦的攻读，他很勤奋，和的人比他还勤奋。怎么呢？打发自己手下大管家和喜儿说，你呀、啊、出去啊给我找一个有用的人来啊。是您找什么样有用的人？你给我找一个草包庸才。他这意思呀、啊、打算找这么一个草包庸才，不怎么认识字啊，哎，是非不清的人。可是大管家何喜儿啊开始是真没听明白，怎么呢？草包庸才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儿。庸才呢是有用的人才啊，啊，他这么理解。那我得找一个很了不起的，满处去问，问来问去，有人告诉他了，说呀、啊，在这个石家海后边海这边有一个北京第一才子，姓王，叫王三。嚯、哦，这个人了不起啊！说这个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晓人和，明阴阳，懂八卦，晓奇门，知遁甲，没有不知道，唐诗宋词背着倍儿溜。嚯、哦，何喜一听，那我去吧，就来到这儿了。一见面一瞧，这王三爷呀、啊。把何喜吓一跳，怎么呢？这时候长得呀，身高啊有这么1.3米左右，脑袋长得挺好看啊，就跟那冬瓜似的啊，长圆，这身体呢就跟个西瓜似的啊，四肢还短，往脸上一瞧，太难点了。怎么呢？一脸的磕啊，小的时候出天花没出好，落了一脸的麻子。这麻子还有特点，大麻子套着小麻子，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，小小麻子里边有一颗，颗里还一小黑点儿，三环套月的麻子，长着粗眉毛啊，小眼睛，大蒜鼻头，这鼻子切下来呀、啊、得有8两，小嘴儿薄片的嘴儿，7根朝上8根朝下的狗油胡，满嘴的小黑牙，没这么寒碜的，头上戴一顶啊绿缎子纹身公子巾，缀着黄色的丝穗，身上穿着杏黄色的这么一件学士巾，腰中扎着带子，身上绣着什么水八宝，呼，这身上下往这一站呢，怎么看怎么不挨着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折扇，一说话是咬言杂字。何喜一瞧啊，就是他，这叫做阴差阳错。怎么呢？实际上这王三呢是认码都不会啊，胡说八道，连字认的都不全。可是呢在何喜儿的眼中认为这就是了不起的人物了啊。俩人见面一说，这个您就是王三爷吗？啊，不错也啊，我乃是北京爷啊，天下爷第一大才子呼也之者呼。这点文采啊全搁这抖了出来了。何喜儿听半天没听懂啊，心说这应该这样，这个有学问人说话都听不懂啊，有点事儿跟您商量一下。哦，有事儿你就说之乎也啊。我们这个何大人呢让我找你，找你来呢有一件大事要做，现如今马上就是科考了，准备让你去啊，题目呢可以提前给你，你现场啊你爱怎么写你就怎么写，到时候我家大人一定对你是有重用。呵，王三高兴了，哎呀，这个何大管家也啊，找到我也算是你们有眼珠子也啊，你看看我这个扇子上写的这首唐诗呼诗，什么叫唐诗呼诗？他这意思我这写首唐诗啊，你看看，说这个唐诗啊 唐诗我是非常的喜欢呢。为什么喜欢呢？因为这个我这个人呢，我比较喜欢吃糖啊，我好吃甜的，所以呀，我对唐诗我是很喜欢。你看我的头一句啊，说窗前明月光乎，疑是地上霜兮，举头望明月呀，低头思故乡啊。呵，这四句这一念呢，差点把何雪都念晕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太好了这是啊，除了没听懂没别的毛病。行嘞，王三爷，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。哎，就在科考的这一天，在这个考房里边有两个李培元。怎么呢？一个就是这个一只眼的真李培元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位王三太爷啊，让他冒名顶替，说你写卷子你也写李培元，知道吗？把他往这一搁，实指望啊，说两张卷子收上来之后，把真李培元的卷子一撕，留这张假的，到时一瞧，你看看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，这人文才不行，就把他打回去了。可谁想到王三公子打进的考房以来，坐在这儿一个字儿都没写，不光没写，从身上一会儿啊，这掏出一包花生米来，一会儿掏出一壶酒来，一会儿掏出了半了烧鸡来，是连吃带喝，笔上是一笔没落。他要落他也写不了什么，怎么呢？他统共认识不了五个字儿。混了这么几天之后，卷子收上来一瞧啊，还是有一张李培元。何大人这计策呀，看来也不怎么好使。卷子都敛上来之后，不光是和珅一个人瞧，还有很多大人呢。大伙看吧，这张词句不佳，这张字体不妙啊，这张文采不好啊，这张这谁写的这笔少了一笔呀 啊人字少了一捺儿，这是啊，这谁写的？再瞧这个，都是墨染了卷了，嚯，摘吧，摘来摘去，把好的都摘出来，坏的都搁一边了。在好的里边再挑，是精益求精啊！这些个考官们很多都是啊老翰林们，挨个的查这张，到最后一比较，说最好的就是李培元这张啊。要说字儿，那写的都是蝇头小楷。什么叫蝇头小楷啊？就是跟苍蝇脑袋这么大的小楷字，工整之极呀、啊，写的也好啊，文采也是相当的出众。所有的人都把这张拿出来了。何大人，这是金科最佳的。和珅接过一瞧，呀，怎么是他呼之捏呢？怎么也这样说话呢？啊，王三跟他府上住了几天，他传染了。哎呀，这可不行啊！这要是他这个，我这个想法就泡汤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在屋里边是闷闷不乐，翻过来掉过去的琢磨这事儿，想了又想，又把这卷子拿起来了啊，搁在手里仔细看，看来看去，扑哧就乐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回呀、啊，这位李秀才不光得不了状元，他这脑袋都难保。吩咐人来呀、啊，把反叛逆贼李培元给我押起来。说了一声这个，差人们呼啦烧全都出去了。功夫不大，绳捆索绑就把这位李秀才给押进来了。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哎，何大人，您因何绑我？因何绑你？我可告诉你，你写的这个试卷，咒骂大清朝啊，字里行间全都是反叛之句，你听着啊，大清灭，民国立，就这六个字儿，你脑袋就完了啊！大清灭，你希望大清朝灭了吗？啊，你希望明朝重新回来吗？好啊，我可没想到，你可是居心叵测，狼子野心。来呀、啊，把他给我押出去，就把这位李秀才押入了死囚牢。可有这么句话，纸里头包不住火，雪里边埋不住死孩子，这事儿啊就透露出去了。嚯，所有的赶考举子全都知道了，大伙儿不干了，激起了公愤。怎么呢？好 哦，我们这位李同窗难道说是反叛吗？不可能啊， 他的诗词歌赋在我们这一房里边称得起是顶尖级的人物，大家觉得不公，呼啦超都来在了贡院，把贡院上面的牌子摘下来，改成俩字儿，改成卖丸啊，贡字添了笔，改成了卖，院字呢，哎，加上把这个耳刀去了，改成了个丸字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官啊卖完了啊，拿这贡院呢当了买卖家了。这一下可不要紧，消息传来传去，朝野震动，一直啊就传到了刘罗锅的耳朵里。刘罗锅一听这事儿，那可不行，开科取士乃是国家第一等大事，如果说在这上面徇私舞弊，那么江山一定是难保。那找了几位科考的这个举子，详细的问了问情况，大伙儿一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啊，大人求您给申冤，一定要救一下李才子。嗯，刘罗锅啊是义愤填膺，上金殿亲自见乾隆皇上，启奏我主万岁，这事儿不妥呀，分明是何的人挟私愤，官报私仇。乾隆说有这事儿吗？来吧，把一干人犯全都给我带上金殿啊，我要当面审问。和珅也来了，考官也来了，举子们也派了几个代表，正当中绳捆索绑就是这位李培元李大才子啊，来到金殿上，步履踉跄，不住叩头，口尊吾皇万岁，草民我冤枉啊，请万岁您拨开了云雾，使我重见天日。皇上说事到如今呢，最要紧的就是这个他写的这个试卷拿来之后，寡人亲眼得见，我就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有人把这试卷捧上来，皇上一瞧啊，哎呀，我说刘爱卿啊，你冤枉何中堂了，你来看他上面写的分明是大清灭民国立呀， 啊这不是反叛，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万岁呀，您把那份卷子赏给微臣，我给您念念啊。好，皇上说拿过去你念吧啊。刘墉接了手里，张嘴就念，过去写这个他没有标点符号，看你怎么断句了，你断在哪儿他就是哪啊。刘墉举起了一念，说大清灭明，国力邦兴，行治完毕，德法并施，取信万民，苦役免刑。万岁呀，他句句乃是颂扬大清君主，这哪里有什么谋反之嫌呢？皇上一听，哎，这你要这么念呢，他我听着倒是有道理。话音刚落，和珅就过来了，万岁，他这里边还有毛病啊，其中有这么几句，说是戎马征战，一统江山，这个马字他写的呀，他写上边没问题，底下这四点他写了一点，然后点了一横道。您想啊，您骑的马乃是御马，他这分明是把您这马砍去了一条腿儿，这不是欺君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话音刚落，刘罗锅过来了，你糊涂啊，这是太平年间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马呀那是趴那歇腿呢，那怎么还有一条腿那支棱？你糊涂，那条腿啊他挠痒痒呢。